亲爱的主耶稣，我一开口呼求你的名，我的心就满了欢乐，满了盼望，是你在恩典中，在怜悯里把我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在恩宠中召叫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请看，亲爱的主耶稣，我已来到你召叫我站立的位置上，在这恩宠的位置上，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献上我的赞美，献上我的敬拜。我能够成为今日的我，全凭靠着你丰厚的恩宠，你赐给我的这样的丰盛，不是我该得的，不是我堪当的，而是你的慈爱，你的恩宠，我该有的是惩罚，是我犯罪，罪的工价是死亡。我该得的是死亡，你却这样的为爱我替我而死。主耶稣，你为爱我救赎我，担负了我的罪债，受尽了苦难，受尽了折磨，这是我当受的，你却赦免了我的罪。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怜悯，你让我认识你是怜悯人的神，怜悯人的主，你的慈爱直到永恒，是你向我显示你自己，让我看到了你的怜悯，看到了你的良善，看到了你的心情。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背起你的恶，认识你的良善心谦，学习你的样式，与你共赴一恶，与你同行，行走在你命定的正义的坦途上。主耶稣，你是我的主，是你定规我的道路，你要去的地方我就喜乐的跟你同行，你不要去的地方我就不愿意进入你不召叫我去的地方。主耶稣，我是愚昧的，但你是充满天地间最大智慧的主耶稣，你的智慧你却愿意把它彰显显示给小孩子。主耶稣，离开你我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你却向我显示你的爱，让我领受你的智慧，让我在这一个乖僻败坏的时代，我知道不是按照世人的那一个有限的智慧而做错误的选择，你却帮助我拣选你，拣选你为我开的窄门， 我不愿意进入那世界开的敞开的大门，快速的进入地狱的永火里，我却愿意进入你为我开的窄门。主耶稣，谢谢你为我开门，谢谢你为我们这一群你宝血赎回来的你的孩子，愿意跟随你的，你的最爱，你的家偶，你的妹妹，你的鸽子，你的完人，你的新娘。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是你恩待了我们，我们定义要背起你给我们的十字架，忘记背后的一切，双目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主耶稣，我愿意为了你，为了你名号的缘由，我要弃绝自己，我要弃绝跟你旨意中相反阻挡我的任何的权势。主耶稣，我绝不以你的话，以你的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由你而来，是好消息，是带领我们进入天国的好消息。你的福音是永恒的福音，天地会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你的应许不会过去，我们就抓住你的话，你的应许，喜乐的跟随你。主耶稣，你为爱我，救赎我，舍弃你的性命，让我因信你而出世入生。你愿意引导我进入成全，我也愿意为你舍弃我那天然的旧生命。你必要按照你的应许，让我获得生命，是新而永远活着的生命。我要活在你的恩典中，你为我所准备的恩典。主耶稣，你愿意我们承受，我们爱你，不愿意你为我们准备的恩宠落空。主啊，我们在这里要活着承受你为我们准备好的各式各样属神的恩赐，让你赐下的满满的恩典完完全全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昼夜默思，不忘记你的恩典。谢谢你，谢谢你广阔高深的爱，谢谢你把你的圣神那无限量的丰盛、无限量的恩宠倾倒在我们的心中，倾倒在我们奉你的名聚会你的爱中、你的同在里。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感谢赞美主，主是赐恩典的主，那凡有的还要再给他，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被夺去。主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他还要再给。他的恩典 使我们的生命进入成全，使我们能够承受恩典的那一个生命的尺度亮度变得更大，就能承受更多的丰盛。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的第一章十六节，我绝不以福音为耻。圣保禄中途说，我绝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是好消息，我不以来自主的福音有不同的看法。福音是主的话，主的每一句话都是好消息，都是福音，都是喜讯，都是要给我们恩典的。我不为任何的原因拒绝他的福音，我也不以任何的接受他福音为羞耻的。也就是他的话怎么说，我们就完完全全这样的回应。他的好消息就要进到我们的生命中，这一个进到我们生命中的好消息，当你会听他的第一句话，他会跟你讲第二句话，你听他第二句话，他跟你讲第三句话。如果他跟你讲的第一句话你不听，他第二句话等着你听了以后再告诉你。当我们会听他的话，而且不要改变他的话，他的话是不可以加不可以减。你把他的话加一点减一点，也叫做以他的福音为耻。他说要宽恕得罪你的人，就是所有得罪你的人你都要宽恕，你不要说除了这一个人之外，这是你家的，你不愿意宽恕这个人，主却指着这个人是要你宽恕他，他迫害你没错。我们的主有没有被迫害？有，他在十字架上为钉死他的人祈祷说，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无知，不知道，固执就是不愿意知道，应该知道却不知道，就是以福音为耻。无知有时也是不想知道，不想听，以福音为耻。也许你会有理由说，那个人又没有悔改，我为什么要宽恕他？等他悔改我再宽恕他。你改变了天主的话，我们悔改了主才宽恕我们吗？没有，不是。当我们还是罪人时，我们迫害他时，他在他生命中最痛苦受迫害的时刻，在十字架上把他的生命把他的灵交给父，在那之前他为我们祈祷，父啊，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我们不要改变天主的话，也不要不接受天主的话。我们改变天主的话，那就不是福音啊。有时只改变一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主说，你们不要爱世界，你就把那个不去掉了，因为我爱世界，你们要爱世界，意思不一样，不一样。你们要爱天父，那么你又把这一个不挪到这里来，你们不要爱天父。这一句话，你们不要爱世界，要爱天父，变成你们要爱世界，不要爱天父，全部的字完完全全一样，意思完完全全不一样。记得，福音不是任何的人可以加可以减的，任何一个人改变神的话说是出自神都是说谎者。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为什么他会赋予人权柄可以改变他的话呢？对不对？你想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那是出于鬼魔的道理，那是出于撒旦的。因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 我们要相信主的话，因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他的话是有效力的，是有能力的，是充满了天主的德能，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一切有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意思就是主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接受，就叫做有信仰的人。因为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英文圣经是 Faith comes from what is heard, what is heard comes through the word of Christ。 直接的翻译就是信心来自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信德出于报道，就是你听见了，有人传给你。如果传话的这一位他讲的不是天主的话，你不要接受。假先知、假教师、敌基督，或是出于世界的相反天主的话的，你不要信，你不要接受。那么你听到了这话是来自基督的话，你把基督的话当作诫命来遵行，就叫做信心。这就叫做信心。那么一切有信仰的人都会获得救恩，不论主说哪一句话，你听了信了，你就得救了。他的话是不可朽坏的生命的种子，主耶稣这撒种的就把这不朽坏的话撒到我们的心中。你是好的土壤，就会发芽成长，结果实，结出生命的果实，永生的果实，30倍、60倍、100倍，他的每一句话都会释放生命，都是不可朽坏的生命的种子。所以他的一个一个的种子，一句一句的话会充满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充满了他的话，我们是好土壤，就是叫做信心回应，会开始明白，就会成长发芽，就会得到这一个养分，活水的浇灌，需要的阳光，公义太阳的照亮，会长大，会开花，会结果实。所以他的话要使得一切有信仰的人获得救恩，先使犹太人，后使希腊人，因为福音启示了天主所施行的正义。义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不义因着义人耶稣基督满全了神的公义，天主的公义，就是天主的话说罪的公价是死，我们没有死是因为基督耶稣救赎我们，替我们担负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好使我们信他，恢复了跟神天主之间的一个新的关系，义的关系。这一个公义的天主经由他的福音显示出他所施行的正义，这正义是源于信德又归于信德，就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天主的公义就在我的生命中有了起点。主耶稣基督是信心的创始者，他又是信心的完成者。当我听了他的第一句话，我就重生得救了，我就有更好的生命，可以承受他更多的话。有时主跟我讲的话很多，很短的时间，好多的话降下来，那是他的恩典 在他的恩典中成长，就会知道好多的丰富。有时短短的一段时间，他给的启示很多，我可能要讲三天一个礼拜才能够把我体会的部分讲出来，还有些事很难用我有限的言语，用我的生命把它说出来的。但是他也帮助我们如何去表达他的启示，他的爱，帮助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什么话来造就人。所以主耶稣他是信德的创始者，他是公义的天主，他也使得众人因他成为义人的后裔，天父他的众子都是跟阿爸天父有正义的好关系的，都是耶稣基督赎回来的，而又归于信德，就是我们的信心不是空洞的，不是没有结果的，不是像谎言说了归说了它永远不会有结果，是空虚的。可是天主的话会有结果，一定会有结果。正如经上所记载，义人因信德而生活，义人就是跟天主之间有好关系的人，他们生活就是因信心而生活，就是把主的每一句话当作话。罗马书的第三第十一节，经上又说，凡相信他的人不至于蒙羞，这是我们这一讲的主题，凡是相信他的人不会蒙羞的，不至于蒙羞的。那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你会蒙羞，你不是真信他的，否则就是他说的话是假的，不是真的，他的话是真的。我们这一讲也是准备我们如何承受神的话，如何领受主要给我们的恩典，如何在这恩典中有一个极重要极大的恩典，叫做在圣神内灵洗。主要把这恩典给我们，若没有在圣神内灵洗，没有第一个五旬节，就没有教会，没有我们现在的我们，没有教会。教会是在那个时刻众人充满圣神，他们在一起欢乐的生活，教会就诞生了。主耶稣要把这个恩惠给我们，他一直要给我们，所以他借着他的先知约厄尔，在好早以前就预言了，到末日天主指定的时间，我要将我的神请住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这是天主要做的。他的先知传讲了，约厄尔没有经历这一个生命的话语，但是这个话语不会落空，一定会落实。那么约厄尔先知知不知道他落实了？直到他在天上看得更清楚。我相信五旬节时，中途不堕入引用了这句话，约厄尔先知就在他的旁边告诉他，就是亚巴郎天主应许他，你的后裔要如天空的星辰，地上的沙粒那么多，你数数看数不数得清？数不清，你的后裔就有这么多。那么亚巴郎在世的生命生活里看到了吗？他的后裔一只手就数得够了，没有那么多。那么天主的话落空了吗？没有。他后来看到没有？看到了，看得更清楚。你要到天上就会看到，不会有任何一句话落空。你要到地狱火湖里去，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啥也不知道，你只知道很痛苦哀嚎，而且没有盼望。天主给我们的盼望不单单是盼望，他给的盼望就一定会成为实际。当你重生得救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主耶稣基督亲自带着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你若以他的福音为耻，将来人子在他的荣耀中，众天使他乘着云彩再来临时，也要以你为耻。那我们就真的亏损可大了，所以我不愿意以福音为耻。凡信他的人都不会蒙羞的。他要把他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用的身上，那么充满圣神就会讲新的语言。会不会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领受新语言？因为经上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圣保禄中途说，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如果这不是天主的愿意，就不会在圣经里。我们讲了很多的话，如果不是跟神的话百分之百的吻合，那就不是天主的话。天主的话可以放在他先知的口中、宗徒的口中、仆人的口中，但是不是这一个仆人自己讲的，不是伯多禄自己讲的，是天主把这话放在他的口中。这是我们这一次聚会的主题，我要将我的神倾注在一切有血恩的身上。约珥先知书第三章第一节，约珥第一个领受这话，现在我们都领受了同样的话，我们相信了，我们也就进入了这一个丰盛中。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就是天主愿意我们都有说语言之恩。当主召叫我侍奉他时，我传讲这讯息时，我为别人祈祷时，有的人说语言了，有人没说，有的人在圣神内临洗了，有的人没有。可是我没有怀疑主的话，我没有怀疑。可是我带到主前，主啊，为什么有人得到，为什么有人得不到？既然你都愿意，为什么？可是很多的教导就是说，天主只给部分的人，甚至很多地方没有，其实是几个世纪没有了，因为人偏离了天主的道路。就有教导说，那是中途时代才有的，我们现在不需要了。不需要吗？你就跟那一群人说，他们喝醉酒了，就打发过去了，把这个神圣的天主要启示我们的光就给关掉了。其实是你关掉了你的心门，天主的道是不会被束缚的。我到主前询问他，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召叫我传讲这讯息，帮助别人领受。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主就开始光照我，让我看到为什么。这些原因都不是天主的话，不是真的，他不是骗我们的。我愿意你们都说语言之恩是真实的。那么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可是有的人他不信，他不知道他不信，他以福音为耻，他不知道。但是你不知道，主耶稣愿意帮助我们知道，圣神就在运行帮助我们知道，他在帮助我们知道。有一次主召叫我到美国的西雅图有一个周末讲天主圣神在圣神内的新生命。主已经召叫我打发我到很多地方去了。那年我到了西雅图，是我研究所的同学，他在那个教会里是负责人之一，特别请我去了教会跟教友们讲这讯息。我就传讲了重生得救，我就传讲了在圣神内临洗。传讲完以后，我跟大家说，今天晚上愿意要的渴望的，我就为你们祈祷领受在圣神内临洗的恩赐。大家都很快乐， 吃完饭我到他家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聊天，我说晚上就要领受圣神了，你想要吗？我问他，我期待他是说想要，这么好的为什么不想要？他跟我说我不要。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听了，我相信这是好大好大天主给的礼物，这他都听了都信了。他说因为我不够好，我不堪当，不够资格来领受。看起来好像很谦逊哈，主立刻给我光，因为主帮助我看到了原因一个一个，这些原因就是阻挡，阻挡。我要让你看见，就给你戴一个黑面罩，你就看不见了。你揭开这个面罩就看到了，你不愿意揭开，你就看不见。所以这些阻挡是可以从下面几个部分，因为人有灵有魂有体，重生得救的人，这天主他住在我们的灵里，是至圣所，在这里赐给我们得光荣的希望，给我们启示。但是又是我们的魂，魂里面的思想会有阻挡，旧思想会阻挡天主的话，旧情感也会阻挡，旧的意志也会阻挡，就是属人的思想情感意志的阻挡，也可能是来自身体上的阻挡，也可能是来自属灵的，就是黑暗的灵的阻挡。那么这些阻挡，当这个阻挡被移开时，这恩宠就进去了。我跟他说你愿意要这礼物吗？他说我不要，原因是我不够好，思想的阻挡。他很聪明，他是博士，化学博士，非常聪明，可是这个思想很活跃。因为我不够好，所以我不要，我想把我变得好一点，以便我能够承受。我就跟他说在厄弗所书第二章，因为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可以拆毁各式各样反对天主智慧所树立的属灵的高寨碉堡，都要被属神的兵器铲除，就是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那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富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这是他的慈悲，这是他的爱。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他就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可见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救恩是恩宠，恩宠就是你得到的好，不是你该得的，堪当得的。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我们这重生的灵是在基督耶稣里，耶稣坐在天上的宝座，我们的灵也在天上，要成长，要从那里释放从天上来的智慧跟光进到我们整个人的生命里。而圣神的灵洗就是打开这个幔子，打开这一个灵到魂里面这活水，圣神活水的畅通的管道。他要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又是恩宠，他的恩宠是无限的丰富，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慈惠，他都要给我们，好使我们充满他的恩宠，显示给未来的世代。我们的主，我们的父， 他是赐恩宠的慈爱的父，好使人能看到他的慈爱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就像主耶稣基督如何彰显了父的无限量的慈爱跟丰盛。我们看到了子，就是看到了父。那么他又使得在基督内热心生活的我们成为世界的光，让人看到活的天主会给活的恩宠。你就是见证人，我就是见证人，我们就是见证人。因为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得救恩是因着恩宠，借着信德。我们需要的是相信，相信就是你要给我恩宠，谢谢你，就收下。谦逊就是耶稣做主，耶稣怎么做我就怎么顺服，叫谦逊。这是属灵的谦逊，就是不以福音为耻的。骄傲不论用什么原因要否定耶稣基督要做的事，以我自己的想法。在人可以看来好谦逊哦，其实是极大的骄傲。我要把我自己变好，我现在不要。你可以把你自己变好吗？永远不能。你今天认为不能，你一年后你会觉得更不能了，两年后更不能了。他给我们恩宠，就是帮助我们胜过我们不能的软弱。所以你们的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我们必须相信这正义源于信德，就是我们信了之后就恢复了。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可以使人诚意，口里承认可以使人得救。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所以得救不是出于你们自己，得救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如果得救可以是出于你我们自己，我们有办法得救，耶稣基督就不用为我们而死在十字架上了，是不是白死了？他要来救我们，哦，我已经得救了，我自己就自救了，那么你不是白白死了？主是白白死了吗？不是，是我们没有办法得救，这是必经的唯一的得救的道路，是主耶稣救我们，只有他是救主，没有其他的救主。你们的得救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出于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出于功行，不是你做了什么好事，免得你会自夸。什么意思？就是百分之百都是天主做的，不是你做的，没有一点是你做的。如果你做了1%，天主做了99%，你还是可以夸耀，没有我的1%，你的99%是没有用的，会失效的。纵使你谦卑一点，我总有0.0000001%，你还是可以夸耀，没有我这0.0000001%，你的99.999999999999也是落空的。你要知道，恩典就不是你做什么，不是你做了什么好，恭喜。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这个化工是在基督内的新受造，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新生命，重生的生命。那么这个新受造，你做了什么？你啥也没做。其实生命生出来你都没做，天然也是一样，这个宝宝生出来了，他做了什么？他能帮助父亲跟母亲受精吗？他做了什么？他只能领受，啥也不没做。一样的，重生是天主圣神生的，不是你做的，不是我做的。救恩不是人做出来的，记得，救恩是神做出来的，神创造的，神给的，天主做的，是在他内的化工，不是我们做的。而且你不可能做出任何有骨有份的。我说这是恩宠，不是你做的。你好也好，不好也好， 但是天主爱我们，事实上在真理中没有一个人好到一个地步耶稣应该为你这样死。真的吗？你这么好该为你而死，没有这样子。我们不堪当，是他好。我说跟你好不好没有关系，你认为你不好很好。他说听了以后我更觉得我不好了。这没错，是你要悔改，接受主的好，改变你的不好，不是你去，而是他给。我说不是因为你好不好，你有保证你现在很努力开始使自己变得好一点，一年以后你就会好一些吗？两年以后好一些吗？他说也真的我也没把握。我说那你愿意领受这恩宠吗？重生得救是恩宠，圣神的灵洗是恩宠，是恩宠，这两个都是恩宠。他说让我想一想。我说好，你想一想。想了以后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敞开心诚恳地跟我讲，他说我还是不要。我又很意外，我说为什么？他就跟我说这么大的恩惠我领受了，我怕我领受以后活得不好亏损他的荣耀，我还是不要的好。当你知道真理是什么，你就知道不对的是什么。我就跟他说你误会了，恩典是你领受的好你不配得到的，白白给的，没有条件的。这个条件不在现在，你现在不够好，你知道这个无关，也不在未来，对不对？你把这个条件加到未来，我未来够不够好？当我有天主的恩典，我在恩典中活着，我的未来是他掌管，他会帮助我，他会继续帮助我。我想我未来一定会好吗？谁都有这个把握，只有主有这个把握。但是他愿意我的未来更好，我是相信我的未来更好，因为是得光荣的希望，对不对？不是未来今天有希望明天就没希望了，不，有希望，都有希望。所以这一个条件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我过去不好跟这个没关系，我现在不够好也不是绝对的关系，跟未来够不够好也不是有绝对的关系。这是他的思想，一直给他改变天主的话。可以听得明白吗？是主的光照我才知道的。我说跟那个没关系。他说为什么？我说我跟你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跟我说我借你1000万，那么我有借有还，对不对？我万一以后要还的时候没钱的时候我就还不出来了，那么万一我还不出来，所以我拿着这个战战兢兢啊，因为我要还的。但是如果人说我不是借你1000万，我是给你1000万，无条件1000万，你就拿去。我说那你快快给我。不是金钱的意思，是比喻哈。这个恩惠比1000万10000000都更大，记得白白的才是恩典。我说你愿意要吗？不在未来，否则我拿了恩典压力很大的，这不可摸不可，压力很大。但是我拿了恩典我忘了我自己，我想到都是主的恩典，我反而就活在他的恩典中了。因为我们一直想自己，就是自己做主，不是耶稣做主。你已经重生得救了，应该是耶稣做主，但是你的思想仍然要占据在你的决定的模式里面做主，你是一个属思想的属血肉的人。他说我明白了。我说那你愿不愿意要？他说让我再想一想。主很爱我们这一些很固执的人，这无知又固执。很多聪明的人他会想出很多的固执的想法。他想了想，他说我再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拒绝的。我说你想不出，那你是愿意接受吗？那我再想一想。后来他说我愿意，这是重点，你愿意呢还是不愿意？那天晚上他就得到，他的生命就改变。如果我没有跟他讲这句话，这一段对话 那天晚上他不会愿意来接受，他就不得到思想的阻挡。有的人有这个思想那个思想，思想的阻挡。还有一种阻挡是情感的阻挡，出于情感的。有一位非常爱主的神父，他做了教区的属理，他特别请我去他的教区跟他们讲，跟神父们讲圣神，讲了一个礼拜。因为天主爱我们，他愿意我们都领受这恩惠，不论你是神父、修女或是平教平信徒或是任何人，对不对？这是给所有的人，一切有邪恶人跟你的是什么博士、硕士，有知识没知识，有钱没钱都没关系，只有跟天主愿意给我们，这是唯一的关系，我们愿意要，这是唯一的关系。后来有人得到有人不得到，当我在祈祷的时候，你要开口讲方言，这位书里就不开口不讲，也不愿意接受俯首祈祷。我是很愿意，可是不是强迫，因为天主的恩惠是不能强迫的，是爱的邀请。那么天主的爱是尊重的，我尊重。之后他跟我说，他说我听你讲的我都能接受，我很相信也能接受，但是为什么你很接受又不去回应呢？他说因为在我们教区的神父里面有一半赞成一半反对，我必须保持中立，免得那一些反对的人他们让我为难，我怕他们反对我，我又不能够拒绝，我怕那些赞成的人反对我。就是他的情感里面有些其他的因素阻挡着天主的因素。昨天主在这里讲了一个非常奇妙的话，就是在加拿大人书第一章那里提到只有一个福音，对不对？只有一个福音，没有其他的福音。如果所有的福音跟基督的福音不同的，都是要受诅咒的。我们必须要只传讲一个福音，不论主的仆人讲的福音是不一样的。保禄宗徒、伯多禄宗徒、雅各宗徒都是一样的，若望宗徒都是一样的，他们从不同的地方去讲，如果讲恩典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都是出于基督的话。因为厄弗所书 第四章说只有一个信德，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天主的话上，就是这本圣经。那么如果我讨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对不对？那也叫做以福音为耻。可他可能不意识到我是一个好的，我保持中立。你可以在正义与不法中间保持中立吗？在天主旨意中跟相反天主旨意保持中立吗？你不可能保持。在末后的时代，每一个人都被摆在一个地方，你要选择耶稣还是选择乐受？你选择乐受就盖受印，就永远不能进天国了。那么如果你选择天主，你可能会被杀害，如果主特别保护你，你会没问题，否则你就是要舍命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选择选择，但是你这个摇摆不定摇摆不定，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可是主已经把整个大环境压缩了，这个选择越来越少，你现在赶快选择，有好的选择要选择。你选择来这里是很好的选择，以后不见得有这个机会了，那么所有的机会都压缩了，这是出于天主的手，他要震动一切，凡是不是出于他的都要震垮震掉，出于他的就永远长存，不会被震掉的。你现在就要选择那永不会过去的主耶稣，他会带着你经过这末后时代最大的历练，进入他永远的福分里。有些人是被保守，特别的保守，主耶稣再来时被提到天上，在云彩中跟他相会。有些人是舍命的，所以 这是你的选择，这是我们的选择。有一次我又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教区的署理，他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跟我谈了一些话，请我去服务。那时他说了，他说我也讲到，我也告诉别人，我非常渴望圣神，我知道我必须要有圣神，如果我没有在圣神的灵洗，我不能好好的侍奉主，我非常渴望，非常渴望。苏老师，你可以为我祈求主耶稣为我施圣神的洗吗？我说你这么渴望，我愿意。我就为他祈祷，请他讲方言，他当下就得到，他是当着一群教友面前这样说的。所以不要让我们的情感是讨人的欢心，不讨天主的欢心。你知道昨天晚上弥撒的读经一又读了加拉太书第一章，是不是就是我们刚讲的这个话？你也知道这不应该是昨天读的经，昨天是二三周常年期，二三周的周二，不是这个读经，他读到了二十七周的读经。为什么会这样？我告诉你，是天主在讲话。他有的时候讲话就打破我们的想法。今天早上主又把这个话赐给我，我说连续三次，这不是我原来想要讲的话，早上他给我的，我认出他的手，他就用很多的方式在改变我们的习惯，改变我们的习惯。有的时候我们的习惯让我们僵于一个状况里，忘记了他才是一切的主宰。所以以色列子民一直迫害耶稣，就是安息日他治愈病人，他们有一个大的框架。在最大的迫害磨难时，主要我们祈祷马窦福音二十四章，你们要祈求那日子不要发生在安息日。什么意思？就是不要在宗教的框架下你被束缚而不回应基督，你错失了最重要的时刻。你要往哪里去？我们要准备，准备我们的生命，主在准备我们。我不以福音为耻，福音正是天主的人。那信主的人是不会蒙羞的，就是真的信主耶稣，信他的话是不会蒙羞的。所以有的时候是有情感，从不同的状况你的情感而来的阻挡，有思想这个层面，有情感这个层面，还有意志的层面。有一次在台湾也是这样的一个聚会里，我也讲了圣神，都讲了应该怎样，你要开口去说新的语言，这个部分我会在下一讲再讲。那么在副手祈祷的时候，有一位弟兄，他非常非常的可爱，年长的弟兄，比我还年长，他的儿子是神父，他非常爱主，他也常在教会里做很多很多的事，非常爱主。那么他听了以后，他说我要这个恩惠，我要这个恩惠。你嘴巴说要，你生活的行动就要是个要，否则就变成我不知道你是要还是不要。如果你要的话你就站起来，你又不站起来我就不知道你是不是要。所以在副手祈祷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开口说新语言，他就闭着口就是不开口。你知道舌音的恩赐，方言的恩赐是新语言，要不要讲口，要不要开口？要啊。那口是在你，你的嘴巴是在你那边，我开口是我讲不是你讲，那你要开口啊。我跟他说你开口讲，他就是不开口。我怎么跟他讲，他就是不开口。我就跟他说亲爱的弟兄，你开口说新语言吧，主耶稣要把这礼物给你，你不是要吗？要。那你开口还是不开口？他终于开口了，他一开口就是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行在在地如同在天。他就开始念天主经。我跟他说天主经很好， 我不反对天主经，我也常常念，对不对？这是 主耶稣教我们讲，不过现在是讲新语言，不是用一个旧的语言去讲一个你知道的这些内容。我说现在不是念天主经，是讲新语言。他跟我点点头，他点头以后开口讲吧，万福玛利亚，满杯圣宠子，哇，他会很多经呢。他就是不愿意，你知道固不固执？我没有看过他那很短的时间，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固执的一个可爱的弟兄，他真的挺可爱的。结束之后有见证，大家都将见证得着了，他也上去讲见证。他说我没有讲舌音，因为这不是给所有的人的，像我也要了，但是我没得到。他用他的经验否定了天主的话，意不意？不意。可是他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很多的不幸不义我们不知道，可能是意志。有的人的意志非常强烈，强烈到一个地步，他什么都要管，就是他自己不受人管。有的时候到他的家中，连每一双鞋都要摆到一个位置上，每一个衣橱里的衣架钩子一定要向一个方向，那个意志很强的，造成别人很大的痛苦，他没感觉。主要打破我们这一些的固执，对不对？就是带给人很多的困难。那么这个固执有的时候也在得着主的恩惠上变成一个极大的阻挡，有意志的阻挡，也有身体的阻挡。有一个神父，他非常爱主，他非常渴慕被圣神充满，他祈祷了很长的时间，主啊，为我施圣神的喜，他尽心的侍奉。有一次他侍奉天主，连续好几天睡眠很少，当他到一个阶段，几天后，大概一个礼拜后，他回到家里，一躺到床上，好舒服哦，好快乐哦，说这是真的好的地方，准备要安息。耶稣显现了，耶稣跟他说，我的孩子，我来为你施圣神的喜，你不是求了很久吗？你起来，我要为你施圣神的喜。你知道他说什么？现在不要，现在不是对的时间。你认为对的时间，主可能认为是不对的时间，主认为对的时间，你怎么说是不对的时间？他说我不要，我是同情他很累，我也这样累过。我们说哦，哇，累累，但是我要学习，我不管再累，主要我做什么我都要做。那么主带着极大的慈爱，主没有说好，我们以后再说。主也没有收回他的话，主还是看着他没有走，但是他就硬了，因为我太累了。这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是行无祈祷吧，我就会睡，我实在很累。不是说他不要，他真的要，但是他也真的超乎他。你要记得，我们要管理我们的身体，对不对？是身体管理还是你管理身体？你的灵刚强起来，就可以管理你的肉性，管理你的思想、情感跟意志，要管理。一个得胜的生命是能够管理自己的，对不对？不是身体做主。主讲了第二句话，伸出你的手来。主跟他说起来，他不起来。主说伸出你的手，他本来想说，主啊，我没力气伸手，因为我没力气起来。可是心里想说，我说我没力气伸手是有点说谎，不太好，我真的很累。可是他还是伸出他疲倦的手，当他伸出手碰到主的手的时候，好像电把他电醒，他从床上跳起来讲方言，整个的重新得力，身体非常有力量。感谢主的慈爱，感谢主的恩典。但是不要常常让你的身体阻挡天主给恩惠，不要让你的旧思想、旧情感阻挡你的身体，给阻挡你得到恩惠。还有属灵的阻挡， 我刚才讲的是属人的，就是魂跟体。属灵的阻挡有两类，一类叫做 cult， 就是一种错误的仪式、错误的宗教的灵的思想的捆绑；另外一类叫 occult， 就是巫术、秘术那种秘术的拜偶像的那一种，也好像人的理性跟感性的这两种角度，但是都是来自黑暗的诠释。有一次主召叫我到美国的一个地方传播主的福音，我去到那个团体，好特别哦。那个团体里面的人，就是他们又去教堂又去插堂外教的这一些拜偶像的地方去朝拜偶像，他们两边都去，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可是现在也有人把偶像的一些东西带到教堂里去，也存在着。那这样的一个怎么会这样呢？我在传讲主的话，我继续传讲到吃饭的时候，他们的负责人就说了，我们在谈话，负责人就说有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某某某，你认识吗？我说我不认识，我真的不认识。他很有名啊，我不认识。其实我很多人不认识，我认不认识不是重点。他说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好的话，你听过吗？我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话。他说他说了，他说天主是真无限大。我说我知道，不必跟我说。你相不相信天主是无限大的？是正的，正向的，正无限大。他说另外的偶像，他讲了一个偶像的名字，那个名字不配在这里被提。那一个人偶像他是负无限大，那么正无限大跟负无限大叫做殊途同归。我就明白他们为什么又去教堂又去插堂。他说他说的真好，对不对？那我是天主的仆人，受邀请到那里，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我在他的群众跟他的同工面前给他面子，肯定他。我不是讨他欢心的，我是讨天主欢心的。如果你讨天主欢心，我当然我们一起讨天主欢心。我该怎么回答？我心里知道，主就立刻给我一句话，主给我其实两句话，一句话是给我的，以及给这些信主的我们的。我要跟你讲这句话是什么。另外一句话是要我讲出来的，我就把我要讲出来的那句话主给我的。我们翻到《中途大事录》的第四章，主耶稣是这匠人弃而不用的石头，成了屋角的基石的神磐石。第十二节讲，除他以外，无论凭谁，绝无救援，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清不清楚？有没有另外一个差名可以跟主耶稣基督相提并论的？其实这种风气要回来，在那兽跟假先知会有统一的宗教，就是众偶像都在一起。我说这里有本圣经，我们打开圣经，请你读一读，我们一起读。读完了以后，我需不要解释。他说：“你说呢？主的话已经说了，主的话都说了，我还有什么可以跟主说的不一样？你要我再说一遍，我还是再念一遍，再说一遍。我喜欢再说再说都说主的话，我不会改变主的话，也不能改变主的话。”他立刻惊讶、傻眼，说不出话来。他愣在那边，过一阵子他说吃吧吃吧，免得菜凉了，菜很好吃，我的确很好吃，谢谢你，我们就吃。他不说话，我也不说话，有什么好说的？ 他没有悔改。另外一句话主给我的，那是什么？你们若使小子中的一个跌倒，倒不如用一个磨死套在你的颈上，沉到海里，为你更好。你使人跌倒，那么在最后审判时，你会说，是因为他这样说的，我这样信的。你会看到他磨死，把他带到地狱的火湖里去，你就跟他一起去吧。主的话是真实的，千真万确的，所以有一些非常非常错误的，就是相反真理的教训教导，有的时候是把黑暗权势的错误把它混淆到天主的家中。以色列子民他们也拜金牛，拜很多的偶像，而今天的基督徒也在这个考验中。主要保守我们，因为最大的诫命就是听从天主于万有之上，没有什么可以跟他相提并论同等的，只有他是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这是思想层面的。主的话是利剑，是圣神，主给我这句话，下午我就继续的更刚强的讲，第二天再讲，复手祈祷，很多人得到。真理的神会带我们，当然也有的人中毒比较深，他不愿意，但是我要做我可以做的事。另外一类就是迷信拜偶像的那一类。有一次有人请我去为一位姐妹祈祷，她受到了迷信的捆绑很严重，我就跟另外我们教会的姐妹，因为对方是姐妹，我不愿意一个男生去到一个姐妹家，所以就带着一个或两个姐妹一起去。在祈祷中，她确实因为很多很多的迷信，里面有好多好多的邪灵站在她里面，很多，就是我想起经上的话，真的，因为主驱赶了一个人里面的邪灵，他们叫做军旅，很多的邪灵在那里面，他们要求去到猪里面，主允许他们去到猪里面，猪就全部跳到海里去淹死了，真的很多的邪灵，很感谢主。这些不知道是很多驱赶了一个，哎，怎么还有一个？再驱赶一个，怎么还有一个？再驱赶还有一个，他讲话声音会变了，一个姐妹变成一个像大男生的声音。后来还有很多，全部一起捆绑，一起用耶稣就带走，他得到了释放。如果有这一些各式各样的阻挡，先要把阻挡移开，对不对？如果你的心被撒旦所占据，你没有给耶稣基督位置，一定要把，你要请贵宾到你的家里，那么那个客房是不是可以住个流氓，住个小偷，你要把他们通通赶出去，而且要打扫干净啊。打扫干净以后要求圣神住在里面，否则邪灵又要回来，他要带着更厉害的魔鬼要进来。所以 打扫干净呢，圣神的灵洗是要洁净之后，特别是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赶出去以后为他求圣神充满，他要他充满圣神的安慰。我没有再见到他了，但是好多年后秦中弟兄就跟我说，他有一个同事一个姐妹，当他知道秦中认识我，他就说我曾经到他的家中为他祈祷，他好到今天，就是多年前一直好。你若不被圣神充满，你容易再回到那一个不好的状况里。 所以这个阻挡有属灵的层面，这属灵的层面有比较是礼仪性的祭拜偶像，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教诲，错误的仪式，而造成的黑暗的权势霸占了你的生命。也有是通灵巫术邪术所造成的那一个捆绑秘术等等，但都是黑暗的权势。我们要敬畏的是敬畏天主，我们若真的敬畏天主，是不害怕其他的。有一年，就在这一个省、这一个城市的一个地方，我们在聚会中，在负责祈祷，好多人充满神圣。我站在台上，然后结束的时候，快要结束的时候，就看到有人扶着一个姐妹从外面走到门边。他站在后面就一直骂，开口骂，好像失去神智在里面一直骂。几个人抓住他，当结束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人带到前面。那个样子，一般人来看真的很怕，很怕的。他走到前面来，我也知道是冲着我来的，因为他在台下就不骂别人，只骂我。他就骂我，要跑过来要骂我，让我在台上，我就向他走去。当我走到前面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主耶稣我要做什么，我该怎么做。因为我们会在一种状况需要耶稣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在驱赶前面讲的姐妹生命中的问题，我也是在问主耶稣，主在帮助我。其实是主给我们权柄可以驱赶魔鬼，因他的名驱赶魔鬼，但是我若不顺服，我就不能够用主给我的权柄。魔鬼是悖逆的，你自己也悖逆，那不是错误驱赶错误有可能吗？没可能。我们必须学习着顺服。其实你真的顺服就是不以福音为耻了，你顺服他的话到达绝对的地步，那么他就是绝对公义的天主，他有绝对的能力保守我们。我下去，我举起手来，我说主耶稣，其实我准备要祈祷，当我一举起手主耶稣，他就像是一个冰淇淋化了，我们在座的人不晓得有没有人那天在那里，那么他就化了，就清醒了，别人就把他带回家了。我们还在讲机会中间，后来那里的神父就跟我说，他是他们村里出名的附魔的。我们有这个筵席，这个魔鬼受不了，就在家里面就在闹了。他说他是有暴力倾向的附魔的姐妹，他附魔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了，他会拿一把菜刀说要把老公的头砍下来，就很可怕的，就这么可怕的。但是他就这样子，我们的天主是全能的天主，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是我的主耶稣非常非常的伟大，可敬可畏，他是无所不能的天主，他是愿意赐给我们救恩的天主，他的名字叫耶稣，耶就是天主子，就是天主亚威的意思，就是他是全能的无所不能的，苏就是救主，他是救我们的救主。他的救恩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但是是我们要不要信，不怀疑的接受。有的是他要我们付出的，有的是他要我们领受的。这起初的两个最最重要的恩典，重生得救，圣神的灵洗， 都不是我们做什么，只有我们信什么。如果我们真的信他，你愿不愿意悔改？一定会悔改，因为当你信他，进入他的光中，你会悔改，你会弃绝偶像，你会认罪悔改。他是公义的天主，他必会赦免我们向他明认的罪，这是罗马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如果我们明认我们的罪，天主既是公义的天主，他必定要以他圣子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各种不义、各种罪过。这里用的是公义的天主，意思就是他不能不赦罪了，这是他说的，否则他变成不义的天主。他是恩典的天主，那么他用他的公义让我们能够抓住他的话，成为他的义人，以信心生活。这就让我看到了好多一个一个都是这些问题，这些问题造成的问题，一解决了就得到，一解决得到。2005年就在这里的修理院里，100多位修理100%在圣神的灵洗讲方言，那是我们有8天的毕竟，那是有2次的充满圣神的祈祷，第一次不是100%，第二次其他的都得到了。还有一位姐妹，修理姐妹，我都要走了，第二天我要走了，准备要走的时候，有人抬着一个脚上有石膏的修理抬到我的房间，他说这位姐妹在毕竟之前她的脚摔伤了，住在医院，她不能来参加。那么有不同的修女去医院看她，照顾她，就跟她分享我们今天得到什么，今天得到什么，她就开始越听越渴望，越听越渴望，她非常渴望这个极大的渴望。她说苏老师还在，我一定要回去，我一定要，我一定要。那么就被抬过来，我都要走了，她还抬进来了，完了我就走了。所以趁着主在近处的时候，要把握机会，抓住主的恩典。记得主给恩典的时候，快快的抓他，快快的。所以他这样渴望，我就为他祈祷副手，他得到没？立刻讲方言，感谢主耶稣，我相信他说的话，我愿意你们都有说语言之恩，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因为我看到的环境不是这样改变了他的话，是他的话要不断的更新环境，因为他掌权。让我们站起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公义的天主，从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都是生命，都是圣神，都是可以使我们因信赖以得救的。你愿意我们都有说语言之恩，我们也愿意，求你让每一个愿意的人经验到你的公义，你必要用圣神来洗这一些愿意在圣城内临洗的人。你的孩子们已听到了你救恩的喜讯，天国的福音，也不愿意以福音为耻。不论我们所处的环境所看到的跟你的话不一样，你的话才是实体，才是真实。只要我们信你的话，就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不是那怀疑以至于丧亡的人，而是绝不以福音为耻你的义人。因为福音是永恒的福音，是带着威能的福音，是好消息。天和地都会过去， 从你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好消息，都是福音，都不会过去。你要保守我们进入你的福音里，承受你的恩宠。谢谢你给的恩典是你好，你完全，你圣洁，你所成就的，而不是我怎样，你愿意，我只要信，信呢，信从，信从福音，信呢，也遵从你的福音，正是使得一切信你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先是犹太人，再是希腊人，要使一切的人，一切有血肉的人，你都不愿意任何一个人丧亡，你都愿意拯救。主耶稣，求你拯救我们，拯救我们所关爱的亲人们，拯救在这个地方还有不信你的人，拯救在这一个神州大地需要你救恩的人，让我们都得救重生，成为天国的子民，让我们都喜乐的来到你救援的泉源里洗水。你将你圣神的活水浇灌在我们的心中，你愿意我们众人都有语言之恩。主耶稣，你就使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有语言之恩，为你的真道作证，使听到的人、愿意的人都有语言之恩。因为我们不但要得救，而且主耶稣，你愿意我们得胜，你愿意把得胜的能力高天而来，圣神的德能赐给我们，加添我们，充满你的圣神，借着你的圣神，我们对你有真知灼见，我们可以经验到你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我们要为你的真道作证。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